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1章，今天我们读17节到22节。希伯来书作者列举旧约信心伟人的事迹，目的是要帮助读者明白什么是信，尤其是验证他给信下的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昨天我们读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到了神所应许的美地，却住在帐篷，因为他认识神上好的应许是在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他就愿意在地上做客旅，过寄居的生活。他在地上走完一生的路程，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存着信心死了。在信心中，他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那座在天上的城。前面我们说过，神的应许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盼望。神的应许都有两面，有属地的和属天的。属地的应许是物质的，是暂时的，属天的应许是属灵的，是永远的。亚伯拉罕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他先得着了属地的应许，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并且把所得着的奉献给神。每一次的奉献都是以属地的来换取属天的，这样的奉献让他对神应许的认识越来越高，越来越属天。他的盼望也从属地的产业转成天上更美的家乡。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因为将来我们要和他同在那一座神所建造的城里。亚伯拉罕一生有许多次的筑坛献祭，其中最荣耀的一次就是献上以撒，那是他信心的高峰。作者接下来就用17节到19节来描述这件事情，并且从这之后带出以撒的信心故事。我们来读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因着信受试验的时候，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试验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少，因此信心的试验不是为着神的，而是为着亚伯拉罕的。人的信心只有经过试验，才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亚伯拉罕在跟随主的过程中也有失败的时候，他曾经两次称妻子莎拉为妹子，而使莎拉陷入危险的境遇，两次都是神出手搭救。信心就是这样不断地被试验，最后就要比火炼的金子更显宝贵。亚伯拉罕一生信心最大的试验就是献上以撒，这是在他非常成熟非常老练的时候。神不会在亚伯拉罕刚开始跟随的时候就要他献上以撒，同样的，神今天也是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记载在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9节。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撒拉生育断绝了，人死无变有而产生的，也是亚伯拉罕欢喜领受神所应许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神却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如果我们读创世纪22章的记载，我们就看到这时候的亚伯拉罕是那么的成熟，那么的笃定。在创世纪22章2节3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这段经文中，蛇还特别提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三次的提醒亚伯拉罕要把你最爱的献给我。亚伯拉罕没有讨价还价，甚至没有告诉撒拉，第二天清早就带着以撒上路往摩利亚山去。以撒在以往应该经常和亚伯拉罕去献祭，他知道该怎么样献祭。当父子二人上山，以撒身上背着柴，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和刀。以撒还不解地问，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句话就像一把刀直接刺入了亚伯拉罕的心里。亚伯拉罕只能够回答，神必自己预备。一直到了神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煮好了坛，把柴摆在坛上，就捆绑了以撒，并且把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一直到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的使者才从天上制止亚伯拉罕，并且为他们预备了羊羔取代以撒。在献以撒的事情上，亚伯拉罕的信心通过了神的试验。我们来读18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在以撒出生之前，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不是神要的后裔。神要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他不能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在创世纪25章第1节和第2节，我们看到在撒拉死以后，亚伯拉罕另外娶了一个妻子，并且生了6个儿子。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也都把这6个儿子打发他们离开了以扫，往东方去了。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个承载着神的应许并且为亚伯拉罕所爱的以撒，神却要亚伯拉罕把他献上。献上以撒不仅触及了亚伯拉罕最痛的地方，但是从神那一面，神应许的后裔要从哪里来呢？以撒是神唯一认可亚伯拉罕的儿子，如果以撒没有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这些在当时都是无解的问题。那么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呢？其实神是在这里埋下伏笔，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的痛，不正是父神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来完成救赎所经历的？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神的儿子要被赐下，亚伯拉罕也就毫无保留地愿意献上以撒。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难处，觉得心痛，甚至会责怪神为什么不出手帮助，我们以为神太严苛了，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别忘了神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他知道我们的感受，但他更知道这些试验要成为我们的益处。接着我们来读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很难想象面临这么痛苦的抉择，亚伯拉罕却有超乎异常的平静，并且能够完全照着神的吩咐献上以撒，不打折扣也不迟疑。到底亚伯拉罕是怎么做到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心中的故事。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以为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logizomai, L-O-G-I-Z-O-M-A-I, 它的字根是 logic, 就是逻辑的意思。 这个字就是经过了仔细逻辑的推理而产生出来的认知。这个字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在他的书信中出现过27次。那保罗是一个思想丰富、十分严谨、很有逻辑的人，因此他喜欢用拉基索买这个字。原来亚伯拉罕能够这么心平气和地执行神的吩咐，他已经经过了仔细的沙盘推演，并且得到了一个最合理的结论，就是神必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论是后裔还是产业，都离不开以撒。如果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如何复活以撒，但这是神的事，亚伯拉罕不需要知道。亚伯拉罕就抓住这一点，心平气和地照着神的吩咐要献上以撒。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是经过逻辑推演而得到的结果。既然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从以撒生的才能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神已经应许他的后裔繁多，唯一的路就是神要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虽然神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亚伯拉罕，但是对亚伯拉罕而言，仿佛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而以撒也就成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预表。以撒的出生让亚伯拉罕经历神从无中生有的大能，以撒成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献上以撒让亚伯拉罕经历了神从使死人复活的大能，以撒也成为神赏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都要经历神这两方面的大能。或许你现在正在缺乏的处境中，神要你经历他能够无中生有；或许你正在经历死亡，或者陷入一种没有盼望的光景中，神要你经历从死里复活。因为亚伯拉罕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接着我们来读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上，我们都聚焦在亚伯拉罕身上，但是以撒的顺服也是超过人的想象。当时的以撒最少有16、17岁，是个青年人了，或许长得比亚伯拉罕还高大，力气也比亚伯拉罕大。他如果逃跑，亚伯拉罕一定追不上，他却甘心乐意地被捆绑，被摆在坛上。在信心中顺服和在信心中承受，就成为以撒一生的标志。他的一生虽然不像亚伯拉罕那么豪迈，但是他的宽容、大度与退让使他一生平顺。他一生挖了好几个井，在水资源极度缺乏的迦南地，他却每次挖井都得找活水的井。这些得胜的事迹，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不提，只提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为雅各、以扫祝福。这件事记在创世纪27章，这是以撒晚年他要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福经过他的手传承给他的儿子。以撒爱大儿子以扫，他忘记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出生的时候，神曾经对他的妻子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利百加就偏爱小儿子雅各。当利百加得知以撒要给以扫祝福，就用计让雅各扮成以扫的模样，骗取了以撒的祝福。这个过程十分曲折有趣，我们不能够细说，请圣徒们温习创世纪27章的每日读经。在这里我们只照着作者的思路继续往下看。作者所提的这一件事，本是以撒年迈时干的一件糊涂事。 作者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件事情呢？答案在创世纪27章的33节。当以撒为雅各祝福之后，他的大儿子以扫也预备好了野味，送来给以撒吃，并且求以撒为他祝福。到那时候，以撒才知道被利百加和雅各骗了。一般来说，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气愤震怒。27章33节却说，以撒是大大的战惊，他害怕了。他应该是想起这对兄弟出生的时候神对利百加说过的话。同人这一面，以撒喜欢以扫的坦率直爽，不喜欢雅各的奸诈取巧。但是神是看到人的未来，神拣选雅各。以撒害怕的原因是他差一点因为自己的喜好干预了神的计划。还好他有一个偏心的妻子，用欺骗的手法为雅各得着了以撒的祝福。这欺骗的方式当然不讨神喜悦，利百加和雅各也为这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但是这个欺骗正好阻止了以撒犯下更大的错，因此他战惊恐惧。从这件负面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以撒的信心，他能够放下自己天然的喜好，按着神的旨意传承神的祝福。接着我们来读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是创世纪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他的出生记在创世纪25章，他的死亡记在创世纪50章，他的生平穿越了半本创世纪。他的一生非常罗曼蒂克，他的天性奸诈取巧，喜欢抢夺，因此他的父母给他取名雅各，雅各就是抓夺的意思。他不是一个讨人喜爱的人物，但他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要抓取那上好的。他身为老二，就差了几分钟，他不服气，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夺取长子的名分。这么一个天性败坏的人，却在神手中被制作。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苦，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抓夺，年老的时候他一直被剥夺，到后来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神。在这过程中，他的名字被改成以色列，他不再抓夺，而是伸手给人祝福。圣经中很少有人物到了年迈的时候能够达到雅各的高度，他是那么属灵，那么透亮。雅各的一生是圣灵在人身上做工最好的典范。希伯来书的作者从雅各漫长的一生中只记他临终前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48章8节到22节。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埃及生的。当全地闹饥荒的时候，雅各一家70口都来到了埃及投奔约瑟。约瑟是雅各第11个儿子，雅各又收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并且给他们祝福。雅各这个举动就是立约瑟为长子，将来要得双份地土，两个儿子各得一份。在当时，雅各是逃难来到埃及，外面看来他是一个穷苦潦倒的老人，但他一点都不看清自己，他是以色列，他是神的王子。在信心中，他看到将来的荣耀和丰富。他给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特意简搭双手，把右手按在小儿子的头上。约瑟看到了，就连连说：“不是这样的。”约瑟以为雅各老眼昏花了，但是雅各清楚得很，他说：“我儿，我知道。”他不像他的父亲糊涂地给人祝福。雅各很清楚神的旨意。在这之后，雅各又帮自己的12个儿子祝福，而他祝福的话就奠定了那个支派将来的定命，他的祝福就奠定了以色列人将来的历史。他真是一个属灵人，属灵人参透万事。 一方面为后代祝福，另外一方面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为自己的后世做了交代，在创世纪47:30-31，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誓。于是以色列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知道神应许的是迦南美地，他要约瑟起誓，在他死后要把他葬在希伯伦，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所葬的地方。交代完后事之后，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根杖从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这根杖成为他一生的依靠，也诉说出他一生跟随神的故事。怎么样从一个喜欢抓夺人见人厌的，却在神的恩典中被制作成为以色列，到处伸手给人祝福，他一生无憾了，因此扶着杖头敬拜神。这真是人一生最好的结局。真盼望我们将来要建主的时候，也都能扶着杖头敬拜神。接着我们来读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的一生是基督的预表，他被兄弟出卖，来到埃及成为奴隶，却因着神的同在，帮助法老解梦，而成为埃及的宰相，并且照着解梦所说的，在饥荒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当大饥荒来到的时候，他就成为众人的拯救。后来美帝也遭遇饥荒，当他的兄弟也来投靠他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在创世纪5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但是希伯来书作者选择记载一件事，就是约瑟临终前的交代，在创世纪50:24-25，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贵为埃及的宰相，受人尊敬，家道又丰富，他却在信心中看到更美好的，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他就预告将来神会差人领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美地，他要他的子孙们起誓，将来离开埃及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搬回迦南地。以撒、雅各和约瑟都是在临死前预见死后会发生的事，他们在信心中看到神未来要做的事，他们是在信心中死的，信心带领他们越过死亡的界限，进入神的同在中，这是何等的美好！盼望我们将来也都有这样的结局。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而我们的盼望是连于神的应许，帮助我们今天就看到属天的应许，让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不像旧约这些信心的伟人，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给我们这样的眼光，也都能重看我们那属天更美的家乡。帮助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举目望天，知道今天地上的路途都是暂时的，只有把财宝积存在天上，那才是永远的。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